陈奎火气未消，抓着韩三的脖领子来到魏一介等人的面前就说，他们都是你师哥一家的救命恩人，你知不知道？韩三闻听不觉就是一愣啊。陈奎忙给魏一介解开绳索，见韩三愣在那里就喊道，还不快给去恩人松绑吧。韩三并不情愿的招呼兄弟们，少许家伙给他们松绑。韩三扭过身去，委屈万分。陈奎把自己和母亲遇难得救之事告诉了师弟，韩三发懵的头脑顿时就清醒了许多了，想自己报仇心切，险些错杀了好人，心中是羞愧难当啊。原来啊，韩三和陈奎同在高阳拳师翁世伦的门下习武六载，韩三敬仰师兄的为人，陈奎呢视韩三如同胞兄弟，同为患难的弟兄偶然相遇，此情此景令人哭笑不得呀。这时候远处是刀光闪闪，人喊马嘶，一队人马朝这里就奔来了，顷刻之间把坟场是团团的围住。半路遭劫之后，教父急忙回到县衙报了信儿了，通知邓金玉闻报之后率兵卒赶到乱石岗，发现轿子扔在路边，人早已不知去向，因为天色已晚，又在荒郊野外，当夜就折回县衙。第二天调集人马是直奔坟场而来呀。邓金玉见杨逍遥无恙，心里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了，一个武官手举佩刀大声的喊道，大胆贼人，无法无天，光天化日竟敢绑架朝廷命官，统统拿下。众官兵手握兵器就要动手，乡民们刚刚放下的刀枪又举了起来了，双方是剑拔弩张，怒目而视，一场血战眼看就不可避免了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魏一介泰然处之，立在坟场中央，他大声的说道，今日之事大家都是误会，我们四人都是进京赶考的举人，我们是抱着为民解难的决心才去京师应试的，路过此地遭此不幸，本是缘分，我们亲眼看到乡亲们遭此大难，我们的心里也很悲痛，这次进京一定把乡亲们的苦难上报朝廷，力荐皇上收回成命，缓解百姓的圈地之苦。乡民中一位白发老者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的，他站出来就说，
到底是几人，说话中听，眼看人家人头都要落地了，还为咱穷苦老百姓说话，真是大人大量啊。韩三大侄子，咱们听他的。
乡民们都大声的附和着。魏一介继续说，杨大人也不会怪罪你们的，杨大人他要和乡亲们说几句话。杨逍遥挺起腰杆子指着兵丁就说，还不放下刀枪。众兵丁赶忙收起武器，乡民们也放下了刀枪。杨逍遥对乡民们就说，咱们徐水原任县令已于前几日调离本县了，县令由在下刚刚接任，昨日乘轿下乡体察民情，被贵庄的乡民请到此地，目睹乡亲遭此横祸，是在下 刻骨铭心呐、啊！在下给众乡亲们赔罪了。杨逍遥说着，慢慢的跪了下去。那位老者见状是老泪淌下，也跪了下去。乡民们纷纷跪地，就哭声一片呐。韩三本是个直肠汉子，刚才听到陈奎所说恩人之事，已觉后悔了。想到刚才险伤人命，十分的后怕，又见魏一介和杨大人如此大度，对自己的鲁莽行为不但不予追究，反而自责己过，韩三的心中是愧疚万分的。他走过去，慢慢的搀起杨大人，跪在地上，想起惨死的家人，看着险些成为自己刀下之鬼的好人，他百感交集，强忍悲痛，吩咐人递来一个包裹。韩三将包裹递给杨大人，低声的说道：“里面装的是从大人窖中和几位身上搜到的银两，一并奉还。”杨大人一听，窖中所带碎银百两，本是下官下乡接济难民所用，这银两送给贵庄，分给遇难的家属，以表体恤之心。只是四位举人进京赶考，不能没有盘缠，理应退还。
大人不必了。
陈奎说：“我来的时候所带银两足够用了，不必退还。”原来陈奎到赵州之后，母子团聚，陈奎丧妻得子，一悲一喜。在光昌夫妇的陪伴下呀，陈奎抱着儿子到妻子的坟前是痛哭一场啊。回家之后，母亲问他今后如何打算，陈奎说要在家侍奉老母。母亲闻听大怒啊，骂儿子不仗义，要他护侍恩人一生一世不离不弃。此话正合陈奎的心意。过了两日，陈奎伤已痊愈了，母亲拿出离家时的所带积蓄，将其大部分都给了陈奎了。陈奎拜别了母亲和光昌夫妇，和新宝一起乘快马一路的北上。中午时分赶到徐水，在一家饭馆听人说呀，县官和几个过路的书生被劫持了，二人大惊，这才一路的赶来。韩三带众乡民送杨逍遥和魏一介等人来到官道，魏一介与杨逍遥话别，杨逍遥上轿，一队人马簇拥着轿子向西走去，魏一介一行别过众乡民，一起上马，一路北上，是直奔京城而去。初春的京师啊，虽然没多少的暖气，但是风却不那么寒了，被阴处的雪呢也开始融化了，耳楼瓦上滴下来一排排的水珠啊，重重的就滴在石阶上，慢慢的掺进街边的土里，微微的春意中还带着湿冷。宣武门内的大街上人来车往，英亲王府大门的南面是直隶会馆，会馆临街而建，两层楼房，墙面和窗户粉刷一新，大门之上嵌一匾额，大学士范文成所书的“直隶会馆”四个大字是金光闪闪。门前车水马龙，来京师参加会试的举子们进进出出，迎来送往，热闹非凡呐。直隶会馆的斜对面啊，是福来饭庄。走进门来，烟味、热气、菜味、酒香，那是扑面而来呀。店小二纯精味的吆喝声， 食客的喧闹声，厨间传出的刀剁声和锅勺的敲击声，混合成饭店特有的热烈气氛，使人精神振奋，食欲大开呀。二楼是个大场间，比一楼安静了许多。阳面的大窗前围着一张大台桌，坐满了人。主位坐着翰林院编修梁行彪，新剃的头泛着光亮，脑后的辫子直垂下去，直眉长目，是笔挺口方，身穿灰色的圆领镶边丝纸的棉袍，面部露出抑制不住的喜悦。他边说话边给各位布菜。梁行彪的右手坐着魏一介、梁行远、陈奎和新宝，右手是杨游龙、梁行宽、虎子和梁子。新宝和梁子殷勤的给各位斟着酒，大家吃着喝着，酱肘子、脱骨鸡、红烧鲫鱼、酱味大虾、双冬烩羊腩、乃红枣卤鹿脊、冷拼素炒是熏烤煎炸，满满一大桌子。最后上了一个齿盘，盘内平放着一个整猪脸，色泽红润，油光透亮。店小二说呀，这道菜叫鸿运当头，吃了那吉星高照，心想事成啊。大家说着笑着，谈到了一路上的经历，梁行彪也谈了京师的近况和清宫的轶事。梁行彪啊，举杯向陈奎敬酒，风趣的就说：“陈奎兄弟，这里没有烤全羊，你要可劲的吃啊，别犯拘束，不然饿着了大侠，青彪可担当不起哦。”说的大家只想笑啊。陈奎赶忙立起，端起杯是仰头喝下，抹了抹嘴，嘴唇动了几下，一句话也没说出来，倒像是个姑娘似的腼腆起来了。新宝指着陈奎就说：“哎呀，到了京师，你倒发起呆来了啊！你那几拳砸碎大木笼的牛劲儿，你哪儿去了？”说着，陈奎越发就架不住了，朝着新宝直瞪眼。大家是开怀大笑啊。梁行彪就说：“今年的会试是朝廷中的大事，皇上和摄政王深知良臣兴邦的道理，当朝满臣居功自傲，切无治国之能，汉官只求自保，不思进取，致使朝纲颓废，毫无起色。因此朝廷决心重振科举，光选天下贤士，以充实朝臣，加强大清的政权。为此啊，将龙潭湖边的贡院全部翻修一新，并扩建号舍6000间，以备这次的会试之用。诸位真是好运气呀，赶上了这个好年景，青标祝你们鸿运当头，鱼跃龙门。”杨游龙起身抱拳就说：“借玉立兄吉言呐，游龙与各位兄长定会谨慎应试，绝不辜负为兄的期望啊。”此时啊，梁行彪点了点头，深情的望着诸位，他接着说道：“如今京师也不太平，经济的流寇、京师的地痞相互勾结，常在皇上的眼皮子底下干些不三不四的勾当，你们可要小心喽啊。”大家听后点头称是。大哥，今天是正月15，京师可有热闹的去处啊？忘了告诉你们了，今晚正阳门大街有元宵灯会，今年的元宵灯会比往年呢好看多了。 是专门为参加大清首次会试的全国各地的举子们助兴的。为此啊，朝廷还花了不少的银子呢，到时候一起去逛灯会行不行？
哦，哎，太好了！
梁子和新宝高兴的直跳脚啊。好什么好，好什么好啊，也吃顿饭也不得清静，再好也把你们从窗户扔到街上去。妈的，对面的桌子上一个人扭过身子向这边就吼着，梁子和新宝都愣在那里，陈奎噌的一下子就立起来了。为一介事宜，陈奎压住火气，他坐了下来。众人朝那边望去，四个人围着一张方桌，一人一个长板凳，有的呢一只脚翘在板凳上坐着，有的呢就蹲在板凳上，是又吃又喝，一看就不是个善主啊。刚才骂人的那个转过身去喝下一杯酒，另一个看到陈奎发怒的目光，挑衅的就说，怎么着，不服不是吗？啊，哼，王八蛋，看你那眼珠子瞪得跟牛蛋似的，怎么着，我告诉你，把爷惹急了，把你的眼珠子抠出来当炮踩，你信不信？陈奎一拳就砸在桌子上，刚要发作，梁清远的手就拍在陈奎的肩上。陈奎看到魏一介投来严厉的目光，强压怒火再次的坐了下来，满堂的人都朝这边看，整个大厅顿时是鸦雀无声的。
哎，你骂了人家，人家不和你们一般见识也就罢了，还骂，存心找茬是不是？
众人的目光随着话音就移了过去，那张桌子上坐着两位姑娘，两个男子，说话的是位小姑娘，看上去也就不过十四五岁吧。
嘿嘿，他妈的，我是谁家的丫头没人要了怎么的啊？到爷这逞能来了。
无奈说着，眼皮不抬，砸了口酒就说，
妈的，爷早就瞅上你了，这叫癞蛤蟆落到脚面上，不踢你到呱呱上了你啊！去把他俩请上来给爷倒酒。
两个人起身窜过去，就架起那位大姑娘的胳膊往外就拖，大姑娘奋力的挣脱，那是又哭又喊的，小姑娘飞身跃起，旋即就是一脚踢出，而后又劈出一掌，两个无赖哎呦一声，不由得就松开双手蹲在地上。
呀哈，哎呀，看不出丫头片子手脚倒挺利索啊，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，爷再教你两手。
两个无赖挽着袖子一步步的朝姑娘逼去，没有教养的东西，光天化日凌辱弱女子，猪狗不如。魏一介气愤不已，挺身而出时目光犀利，正气凛然呢。四个无赖愣在那里，领头的就说，
妈的，今儿个我李三算是倒了血霉了，处处遇到挡横的，奶奶的，都给我上。